好，我们今天开始来读提多书。提多书是保罗最后的几份书信里面的其中一份啊。这份信很短，只有三章内容。要起个小名字的话，我们就叫它教会秩序。我们做一点简单的回顾，看看保罗书信的大概结构啊。保罗的书信呢，在整个历史过程当中，它是根据他宣教的历史来写的。最开始就是第一次宣教呢，几乎没有写什么东西。因为他很忙，出去宣教一圈回来以后，就向耶路撒冷汇报。那么第二次宣教的时候呢，他就发现有个问题出现了，就是第一次宣教的那些教会呢，遇上一些问题，而他又没办法呢，老待在那儿和他们一起来解决这些问题。他要去宣教，那怎么办呢？他就写信回去，告诉这些教会该注意什么。所以最开始出现的就是提摩太的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和加拉太书。这是他第一次宣教里面遇到的问题是两个，第一个是不是因信诚义，那加拉太书主要是解决这个问题。第二个呢，就是有些人在基督还没来的时候已经过世了，就是帖撒罗尼迦教会遇到的问题，是不是救恩会失去了？人过世了，基督没来，救恩还有吗？这就是帖撒罗尼迦回答的问题，关于末世的。所以这是他的第一部分。那么第二部分出现的是在他的第三次宣教的时候，主要解决的是教会里面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格林多前书、后书和罗马书。那时候格林多教会已经有相当大的规模，那么其中教会就出现很多的问题。那这些问题怎么解决？保罗的这一时段的书信主要是解决具体问题。同时呢，他就把他在前面宣教的这个大总结，以罗马书的形式呢，把它展现出来。彻彻底底的来解决因信诚义还是因律法诚义的问题，所以罗马书主要集中在这方面，信仰方面和生活方面。那么之后呢，他就在这个罗马被捕了，被捕以后在罗马东的监狱里面多了两年。那么这两年当中呢，他没办法去宣教，他就把他很惦记他以前的这个教会，所以写了一些教会书信回去探访原来这些教会，主要呢是在加拉太地区，也就是今天的土耳其或者叫亚细亚地区。这几封信呢，就是哥罗西书、希伯来那个腓利门书、以弗所书和腓利比书。那这几封信呢，就是他在两年的这个监狱里面所写成的，主要的对象是加拉太地区的这个读者。那么当他到监狱里面释放以后呢，他回访了加拉太地区，同时呢他又想去这个当时的这个西边欧洲的西欧去宣教，也就是西班牙去宣教去。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读的最后一部分，它叫教牧书信，就是当他最后从监狱出来以后回访加拉太地区和这个西欧地区的时候路上发生的一些事。所以我们大概要知道提摩太前书呢，就是他刚到以弗所的时候给留提摩太在那儿看这个以弗所的问题。那么当他路过另外城市的时候呢，他把提多留在那个地方叫格里特，然后回到这个罗马以后呢，他又给提摩太写了最后的一封书信叫提摩太后书。这就是他的大概结构和时间。那我们要看一下这个作者，对于保罗这个作者呢，我们读他的书信一定要明白，这个人是神所预备的仆人，从他的出生到他的终结，神一直在预备和使用他。那么从他的出生来说呢，上帝赐给他一个犹太血统，也赐给他一个罗马公民，所以他具有双重身份，就相当于我们今天在加拿大生活的人，我们有中国公民，有加拿大这个绿卡的这种身份，所以我们出入境呢可以不签证，有好多的优点，我们懂中文又懂英文，所以有好多的条件。那么这个保罗当时呢，他既熟知犹太文化，又熟知这个希腊文化，这就给当时的人宣教呢提供了一个非常大的好处，语言文字方面的好处，也能够讲清楚犹太律法和基督信仰的本质差别是什么，核心问题是什么，这就是上帝对他的预备。所以他的血统保证了他的犹太文化的纯正，他的罗马这个公民呢保证了他希腊教育背景的这个纯正，这就是这个人的这个基本状况。所以对这个人了解，你大概要知道他的三大特点，他是希腊文化的专家，他是犹太文化的专家，他是罗马公民。 所以才能把当时的人在犹太人和罗马帝国统治者这个公民之间呢形成一个桥梁，让这两者之间可以交流，他把这个基督的福音可以宣扬出去，这就是上帝对这个人的预备。那么从这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上帝要使用一个人，他绝对不会说随随便便抓起来你就去吧，我和你同在你去吧，不会。上帝一定会从一开始就丰丰富富的预备一个人，然后让这个人去做他的事工。所以你就会发现以前传道人连话都讲不清楚的时候，你说上帝宣召他做宣教士，这个你要质疑一下。上帝一般不会去使用一个人连语言都讲不清楚的人去宣教，这个是很难去让人接纳的。上帝一定会充分的预备他啊，这是我们从这个作者上看。好，我们现在要看看这个保罗的最后从罗马监狱释放以后他大概的旅程，以及这三份书信的大概这个结构和这个历史背景。保罗在罗马读了两年监狱，那么他从罗马监狱释放以后呢，他有两个心愿。一个心愿呢，他要回去探访一下加拉太地区，也就是亚细亚地区的教会，也要探访一下当时的这个希腊半岛，也就是这个马其顿地区的这个教会。然后呢，他还有一个心愿，他要去西班牙宣教。这个是在罗马书里他就讲得很清楚，他一直希望去西班牙去宣教。所以他释放以后呢，他完成了第一个心愿，就是先去探访以前的教会。那么他的第一站到达的就是加拉太地区。为啥他要去这儿呢？因为这个地方是保罗整个宣教历史当中呢最核心的一个基地，也是外邦教会的一个核心和榜样。其中最有代表的教会呢就是以弗所教会。所以他首先到达以弗所，到以弗所以后呢，他发现以弗所教会呢出现一个重大的问题。什么问题呢？起初的爱心不见了，想法呢增加了好多这个异端学说和不正统的教导，而且出现了人们对未来末世的一些错误的解读。那么这些问题都是会伤害到当时教会的发展，而且以弗所教会一出问题会影响到整个欧洲教会的问题，也会当然也会影响到我们今天教会的问题。所以保罗认为这个事情很严重，那他就把当时和他随行的最重要的他的接班人提摩太留在了以弗所。那所以这就是让这个最有经验教导经验的提摩太来看顾以弗所教会的这个问题。他自己怎么办呢？他自己从以弗所出发北上到了这个腓立比，也就是跨过了这个地中海到达了欧洲大陆希腊半岛。当他到达腓立比以后呢，他听到了这个提摩太这边的消息，情况不太好。提摩太是一个年轻人，要面对这个以弗所教会如此庞大如此多的这个有经验的长者或者这个弟兄姐妹，他会遇到一些困难。所以他就在腓立比这个地区呢给提摩太写了第一封信，这就是提摩太前书。那么前书里面我们要回顾一下的话，大概告诉提摩太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他说你作为一个牧者，你要有几个重要的原则。第一，要为教会祷告，为君王祷告。第二呢，你要维护教会的秩序，其中主要的是男女有别。所以他心里边重要的教导就是不许女人讲道，因为这个教会里面存在这样的重大问题。第三个呢，他说你作为牧者一定要有一个很好的团队，所以他提出了长老、执事等等这个选择的条件和原则和资质。他讲的第二部分就是说你会遇到一些生活上的问题，除了信仰原则问题，你会遇到这个生活上的问题。那你牧养的时候该怎么办呢？他说你要漠视会有危险，不会一帆风顺，所以你会遇到离经叛道啊，说荒谬世俗的教导这些问题。第二个，他说你需要善待你的会众，其中他讲的是你要对长者像父母一样，对同龄和年轻的人呢要像弟兄姐妹一样。那么第三条就是你在侍奉过程当中呢一定要知足，千万不可贪财。所以他其中一句重要的话就是钱财是万恶之源，贪财是万恶之源。这就是保罗写给提摩太的提摩太前书。那么当他从这个腓立比探访完整个希腊教会以后呢，他就返回了以弗所。这个呢是在提摩太前书里面他告诉提摩太说你等我回来， 他回去，回去以后他实际上没有待很长时间，他很快从以弗所呢坐船要去西班牙学校。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停留的第一站就是格里底这个城市，这个小岛。这个小岛我们今天要说几句。这个小岛在保罗那个时代呢叫格里底，那么在今天呢这个小岛叫克里特。如果你今天看地图的话，这个小岛的名字叫克里特。但是这个小岛在历史当中呢也曾经很有名，它既不叫克里特又不叫格里底，而叫加菲托。我们谁在读这个创世纪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座城市，当上帝带着犹太人从埃及出来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也就是出埃及的时候，他同时带了另一批人，就是加菲托的人到达了应许地。大家知道这些人是谁吗？就是非利士人。所以如果我们读创世纪的话，你会发现创世纪里面出现过这个名字，就是上帝带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的时候呢，同时也把加菲托的人从这个小岛上带到了应许地，就是非利士人。如果用今天的话讲呢，就是以色列的加沙地带所住的这个区域，就是当时的非利士人居住区。所以你能看到这个城市在圣经里面其实蛮有重要作用的。那你如果看一下地图的话，你知道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它很类似于地中海里面的一艘航空母舰一样，对吧？它处在地中海的中央，所以所有的船只经过的时候呢，要在这个地方上岸补给。所以这座城市里面实际上是一个商业非常发达的城市。在当时来说，这个城市上的人都是一些商业人士，他们主要干嘛呢？主要以航海和渔业为主。所以你会发现圣经中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争斗的时候呢，都很有智慧，因为这个人很聪明，他一直经商，而且善于打鱼，拥有航海技术，属于高科技人才。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属于高科技人才。所以我们要认识一下这个小岛啊，这就是这个小岛。当他到这个小岛上以后呢，他发现这个小岛上的人啊，有两个重要的特点。一个特点是常说谎话，那这个对那个岛上的人来说是变化，因为他经常有不同的人到那儿停留嘛，所以他经常说谎。第二个呢是又懒又馋，爱吃，好这个懒惰，不愿意干活，就是这样一个人。这是很符合于这个发达地区啊，坐吃山空的这样一个城市。那保罗发现这样一个问题以后呢，他觉得这个问题很严重。而这个问题呢，它不仅仅是一个信仰上的问题，是生活上的问题。那他怎么办呢？他就把当时最有经验的他的一个弟子叫提多留在了格里特这个地方。那为啥要留提多呢？我们一会儿介绍提多的时候，你知道提多有能力处理这样的事情。他把提多留在这儿以后呢，他自己就北上探访了格林多教会。他到格林多教会以后呢，他发现这个提多在这个地方遇到的问题呢，远远比他想象的要复杂，所以他就在格林多写了提多书，让人送回格里特这个小岛去。这就是提多书的来源。那在提多书中呢，提到一句话，他让提多呢很快到这个尼哥波利这个地方来和他会面。由于保罗呢在冬天了，这时候他要在这儿过冬，说在过冬之前呢要和提多要会一次面。咱们历史当中不知道他们俩这次会面究竟有没有发生，没有太多的资料可以考证啊，也可能见到过提多，在那儿见到过保罗。那么保罗到这儿过完冬以后呢，就去了西班牙。那么西班牙探访这个学校回来以后就被捕了，第二次被捕。那么第二次被捕就待到了罗马，那肯定在罗马关着。那么这时候呢，他就写了他的最后一幅绝笔书信，是写给提摩太的，这就是提摩太后书。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在被从罗马释放以后的这两年，他一共写了三份书信，这三份书信的大概历史背景和他的这个宣教旅程，我们心中有数啊。所以这份书信呢，就是他在格林多回过头来写给提多的这封信，大概呢是在公元63到65年的时间。然后保罗是67年就殉道，所以这是他非常晚期的这个一份书信。然后这就这份书信的大概历史我们知道一下。好，现在我们看看读者。 这封信也是一封私人书信，是写给一个人的，不是写给广大读者的一个人，提多。提多呢是一个希腊人，他是外邦人，不是以色列人啊，没有犹太血统。这个人的名字呢很好听，名字叫的意思呢大概就是号角，或者是喜悦者的心，或者说众意者，大概这个意思，这样一个意思。换句话说，这个人的名字呢其实挺正面的，挺喜乐的。那么圣经当中呢对这个人的描述一共则有13节经文，而且出现在第15个地方，其中呢有2/3的经文呢都出现在格林多后书里面，也出现在加勒泰书里面，也出现在提摩太后书和今天我们也讲的提多书当中。所以提多这个人在历史当中什么时候信主的，什么时候参加保罗宣教团队的，都没有详细的资料记载。如果说出现在格林多后书的话，那这就是他在第二次宣教的时候已经参与了保罗的宣教团队，我们大概可以这么去推测。这个人在保罗的宣教团队当中呢曾经扮过一个重要的角色，就是保罗最头痛的那个教会，格林多教会。那么保罗在格林多教会里面其实待的时间不多，那么究竟谁来牧养格林多教会呢？保罗派去的代表就是提多。所以你现在想一想，格林多教会是保罗历史的宣教旅程中最头疼的一个教会，其中有钱的人很多，有这个恩赐的人很多，有各种能力的人很多，这样一间教会问题就最多，所以他把提多留在那儿来处理格林多教会的问题。这就是为啥格林多后书里面有十几次提到提多这个人，因为他在那个地方处理这样一个问题。所以你能看到这个人其实充满了恩赐，也充满了各种能力，他能把格林多教会最后处理的事情处理好，让保罗感到非常满意。这就是保罗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遇到这个格里底的时候，他说这地方的人常说谎言，又懒又残，没有教会秩序，谁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样一间教会他选的最佳人选是谁？他就派一个最有经验的提多来处理这间教会的问题。所以他选每一个人留在不同的地方，保罗是有他自己的考虑的。这就是提多为什么被留在那儿。那么提多除了处理过格林多教会的问题，处理过这个格里底教会的问题，后来呢提多又被保罗派去一个地方叫尼哥波利。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刚才从地图上看是马其顿西南边的一个海口城市，属于亚该亚地区。他在这个地方才和保罗会过面。那么后来呢又被保罗派去一个地方叫达马泰。那么这个地方在哪呢？这个地方大概就是今天的克罗地亚，也就是地中海的东北岸城市。那么保罗其实从来没有去过那个地方，那地方在历史当中保罗没去过那儿宣教，但是保罗后来派他这个人去那个地方宣过教，但圣经当中也没有其他太多详细的资料记载。我们知道这个人呢是保罗的得力弟子，处理教会里面的一些重大问题，尤其是存在教会严重问题的很有经验，所以保罗把他留在了格里底这样一个城市来处理这个问题。这就是这封书信的读者。好，我们看看保罗书信的具体内容。这封信的他写给这个提多的时候呢和写给提摩太的格式非常相似，其中呢在问候语当中呢用了非常长的一段自荐文字。我们看看他对提多是怎么自荐的。他说，神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凭着神选民的信心和敬虔真理的知识，盼望那无谎言的神在万古之先所应许的永生到了日期，借着传扬的功夫把他的道写明了。这传扬的责任是按着神我们救主的命令交托了我，现在写信给提多，就是照着我们共信子道做我真儿子的，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和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归于你。你会发现保罗的字界挺长的，他是神的仆人，这个是他常用的字界，他是耶稣基督的使徒，这也是他常用的字界。但是这个地方他加了一些，比如说凭着选民的信心， 凭着近切的真理之知识，盼望那无谎言的神。你为啥他要讲这些东西呢？因为这些东西正是这个提多所要处理的教会里面存在的问题。这个教会里面很大的问题就是大家都说谎，撒谎成性，而且是又懒又残。所以保罗所下面所写的内容就是针对这些说的，所以他要给提多讲清楚，我下面讲的话呢，不是随随便便说的，是靠着选神选人的信心，是凭着神近切真理的知识，是凭着那个不撒谎的没有谎言的神万古之前就交代好的，我要讲给你听的。这就是他为什么要自荐，不是因为提多不认识他，也不是因为提多对他有争议，是因为提多要面临的教会里面存在这样的问题，所以保罗要把他的权柄讲得清清楚楚。所以这也是圣经当中第三个保罗称为他儿子的人，第二个就是提多，第一个提摩太，第二个提多，第三个就是那个腓利门的那个弟子叫什么来着，阿尼西姆。只有这三个人保罗说是我的儿子，那么这是他的第二个提多。好，我们知道这个人作者和读者以后呢，我们看看这份书信。这份书信其实结构非常清楚，他大概讲了主题就是秩序，但是这个秩序呢，他从三个方面来讲教会的秩序应该怎么做，包括这涵盖了三个主要的方面。他的第一个方面，他在讲牧养方面应该有秩序，所以我们从第一章的第五节开始来看他的正文部分啊。我从前留你在格里底，是要你将那没办完的事都办理整齐了，又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设立长老，若有无可指责的人，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儿女也是信主的，没有人告他们是放荡不服原术的，就可以设立监督，既是神的管家，必须无可指责，不任性，不暴躁，不饮酒滋事，不打人，不贪无义之财，乐意接待远人，好善，庄重，公平，圣洁自持，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又能讲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哎，你能看到这段话里面在讲什么？你好像读完以后觉得保罗在重复以复述这个提摩太前书里面关于监督和的这个标准，实际上他在告诉提多，他说提多，你的教会里面牧养的时候不是随随便便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一定要按这个标准来设立神的管家，要教导纯正的教训。好，那么这个地方出现两个词，一个叫长老，一个叫监督。在原文当中呢，这的确是两个不同的字，那么英文翻译的时候呢，也把它翻译成两个不同的字，长老呢翻译成 elders， 那么这个监督呢翻译成 bishop。 所以我们今天的天主教里面专门有一个教牧职分就叫 bishop， 这个是主教，是吧？这么翻译，在我们的基督教会里面翻译成监督。但是从后面所有的文字看呢，其实这两个是一种职分，就是保罗并没有把它分开说什么是长老什么是监督，他这两个职分从整个保罗的教导里面看，他应该是一个职分，就是负责神家里面的管家教导者，就是这样一个职分。所以保罗给的教导呢非常清楚，要具有这种特性的人就可以设立为神的管家，叫做纯正的教训。那你能看到他这里面所讲的不任性，不造就，不饮酒滋事，不贪财，他为啥要讲这么多不呢？就是因为那个教会里面存在这样的问题，所以保罗说你一定要小心，不能有这样的问题啊。这是他的在牧养方面给的这个教导。为什么要给这个教导？他说因为有许多人不服原术，说虚空欺哄话，那奉格里的更是这样，这些人的口左要堵住，他们因贪不义之财，讲不该教导的教导人，败坏人的全家。有格里底人中的一个本地先知说，格里底人常说谎话，乃是恶兽 又残又懒，这个见证是真的，所以你要爷爷的责备他们，使他们在真道上从缺无暇，不听犹太人谎谬的言语和离弃真道子人的见面。所以你能看到他这个教导呢，都是有针对性的。他说有位教会，这节教会的问题就是出口成谎言，说谎就像说话一样那么简单。第二就是又懒又残，好吃懒做。所以保罗针对这个情况呢，他给了教导的第一个原则，必须设立神的管家。一间教会不能够乱糟糟的，谁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谁想教什么就教什么。你看注意这句话说，讲不该教导的人教导人，败坏人家的权柄。那就说教会里面一定要有一个管家，这个管家呢要善于教导神真道，能够管理好每一位，不能大家没有约束，这是不对的。说这是保罗给的第一个重要的建议，要有秩序，要有这个教牧养方面的要有秩序。那么重点是什么？你要设立这样的个秩序，重点是为了管什么？是得到权利，还是得到利益，还是要做什么呢？他说在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在污秽不幸的人什么都不洁净，连心和天良也都污秽了。他们说是认识神，行事前和他相悖，本是可憎恶的，是悖逆的，在各样善事上是可废弃的。这个地方保罗讲说，你所有的牧养的重点，其实和律法当中写的人们辩论的一样，不在于那个物，而在于人。你的重点是人，这个东西洁净和不洁净取决于这个人是不是洁净，这是律法中教导的。他说你看一个人如果说不认识神的话，那他这个人已经不洁净了，所以他吃再多的洁净的东西他也是没有意义的，对吧？所以一个洁净的东西呢，只要人洁净，这个东西就洁净了，和人没关系。如果一个人内心不认识神，不效仿神，那这个人已经没有前途了，他的洁净与污秽还有什么意义呢？这就是保罗在牧养方面给这个提多的第一个秩序方面的教导，你要重在人，让人归在神的面前认识神。好，现在看他教导的第二个方面，秩序方面。他说圣教会里面呢需要有秩序，但你所讲的总要合乎那纯正的道理，劝老年人要有节制，端庄自守，在信心爱心忍耐上要从缺无暇，又劝年老妇人举止心动要恭敬，不说谗言，不给酒做奴仆，用善道教训人，好指教少年妇人爱丈夫爱儿女，谨守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服务自己的丈夫，束缚自己的丈夫，免得神的道理必诽谤。又劝少年人要谨守，你自己凡事要显出善行的榜样，在教训上要正直端庄，言语从权，无可指责，叫那反对的人既无处可说我们的不是，自觉羞愧。劝仆人要顺服自己的主人，凡事讨他的喜欢，不可顶撞他，不可私拿东西，要显为忠诚，以致凡事尊荣我们主的神的道。说你能看到保罗讲这一段，其实和提摩太前书里面的教导是非常类似的。他说教会里面长幼要有次序，男女要有次序，不能乱来，该怎么样干什么，长者要有长者的形象，有长者的榜样，年轻人要有年轻人的侍奉和榜样，仆人要有仆人的侍奉和榜样，不能乱作一团，好像这个说话没大没小，没有尊重，不分场合，他说这个是不对的。所以他的教导说，教会里边一定要有次序，长幼有别，男女有别，这是他的说。为什么他这么说呢？他说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了，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 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又洁净我们，特作我们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这些事你要讲明，劝诫人，用各等权柄责备人，不可叫人轻看你。好，这个是讲了他前面讲这个原因，为什么教会里要有这个次序呢？他说将来基督再来的时候呢，凭的是公义、自守和敬虔，不是凭的啊，说我年长，我有经验，说我这个年轻气盛，我能做，我能够变得赢，不是凭这些东西，不是凭你年幼气盛，不是凭你年长经验丰富，他凭的是什么？凭的是神的自守，神面前的自守、公义和敬虔。所以他说人要有次序，要长幼有别，要这个男女有别。但是在这一段里面呢，保罗给我们透露了信仰里面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这个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指导意义很大。他让我们说，他告诉我们恩典已经到了，这是他的第一个信息。他说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了。第二个，他让我们等候，注意这几个等候啊，等啥呢？等候所盼望的福，等候至大的神，等候耶稣基督荣耀的降临。哎，换句话什么意思啊？恩典来了，但并不意味着你很快就在恩典里面，你已经离开世界，你都一切都脱俗了，不是，你要等。那么在这个等的过程中呢，他说你看基督已经为我们舍命了，让我们的罪没了，把我们洁净了，所以呢我们和其他的人不一样啊。这就是保罗在信仰里边给我们三个重要的特征。我们今天也一样，我们是基督徒，基督的救恩已经临到我们，但我们并不是现在就和基督在天上，我们仍然需要等待基督的再临。那我们在地上怎么办呢？我们的地上和其他人是不一样的，这个在神学上叫要分别为圣的。这是保罗给提多提的这个信仰核心里面几个，他说你不要认为你今天信主了明天就在天上，不是这回事，你仍然在地上。基督徒就是属天的公民，住在属地的世上，让你做神美好的见证，做一个分别为圣的神的选民。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啊，这一点。说这是他给提多的第二个教导，说你在会众当中要有次序，长幼有别，原因就是这样子。好，他的第三个教导呢，就是你要需要有一个秩序，在生活方面要有秩序，你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该怎么做。他说你要提醒众人，叫他们顺服做官的、掌权的，遵他们的命，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不要毁谤，不要增进，总要和平，向众人大显温柔。我们从前也是无知、悖逆、受迷惑，服侍各样的私欲和业乐，常从恶毒、嫉妒的心，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这一段里边，保罗说你日常生活当中啊，记住两个字就好，顺服温柔，要顺服权柄，要和平温柔的对待所有的事情。这也和提摩太前书里面的教导非常清楚，我们要顺服掌权的，这个我们在前面的教导里面都讲得很清楚，只是给提多重新提一下，说你也要教导这地方人，你不能不属于管教，需要顺服在权柄之下，需要和平温柔的处理当时的一切事物。那么原因，他也讲出原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说到了神，我们救主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他说你在地将来到天国去的话，不是因为你在地上有多大的权柄，不是因为你在地上有多张狂，有多大的能耐，有多大的功绩，这个在天上都没有意义。干嘛呢？是因为基督对我们的怜悯，所以我们能够重生的喜、圣灵的更新以后，可以回到神那去。不是因为我们自立意义，所以你前面那些掌权的呀，那些自以为是的呀，都算不了什么。好，这个地方保罗特别强调的一个基督徒的核心问题是重生的喜、圣灵的更新。 所以我们今天说什么时候有重生的喜呢？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实际上已经有重生的洗礼，是基督的洗礼。什么叫圣灵的更新呢？圣灵住在你的里面的时候，开始掌管你生命的时候，就是圣灵的更新。所以下面保罗就给提多提出来，圣灵干嘛呢？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成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或者叫承受永生。这话是可信的，我也愿你把这些事切切实实的讲明，使那些以信神的人留心做正经事，这都是美事，并且与人有益。而这个地方保罗给的原因呢，非常简单，他说你们不是因为在地上的权柄或者在地上的成绩将来在天国里面才有份，是因为神的怜悯。这个怜悯呢，你可以一个基督徒透过重生的洗，透过圣灵的更新，你才能够实现的，神就会凭着这个来怜悯你，不是靠着权柄和增进。所以这地方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给我们啊，就是我们将来在神的面前，凭什么上帝会让你通过他的审判呢？凭什么会看到保罗在这儿的教导吗？凭的就是我们身上有圣灵的记号，这个圣灵叫我们得成为义，这个圣灵叫我们得有永生的后世，或者说承受永生。换句话说，我们将来在神的面前一去的时候，说我叫刘灵，神说我看不到神的灵在那，那你就过不去了，对吧？你就过不去了。如果你一报上名来，神说啊，我从你的身上看到了神的灵在你的身上，那你就过去了。所以圣灵是一个记号，非常重要的记号。所以保罗在这儿叫提多切实的要把这些事讲得明明白白，让每一个在神里面的人呢做正经事。这个做正经事不是说我们日常理解的那个啊，不做其他坏事，是指的要留心行善事，这是美的，这是与人有益的，这样的事你要好好去做。这就是保罗给的这个三个重要的关于秩序方面的教导，一个是牧养方面的，一个是教会里面会众的，一个是这个关于这个我们刚才教导这个叫啥圣道，现在都是关于生活方面的。但是生活方面的这三方面，不管是哪方面，他说你最后要抓住一个重点，你要远避无知的辩论和家谱的空谈，以及纷争便因律法而起的增进，因为这些都是虚空无益的，虚妄无益的。第二个，他说你要远避某些人，除了远避一些事以外，你还要远避某些人。什么样的人呢？分门结党的人，仅见过一两次你就要弃绝他，因为知道这等人已经被盗犯了罪，自己明知不是还是去做。所以这是保罗给提多的重要提醒，远避一些事情，远避一些人。事情呢，就是那些虚妄无益的事，你要逃避，不要在这个上花功夫，那个是没有意义的。某些人，分门结党的人，不要和他们太多的纠结，没有意思，直接拒绝他们就好了，没有意义去争辩，你就是赢了你也是败了，对吧？这是保罗给这个提多的非常中肯的劝你。好，这是他的教导的重点，所以这卷书信的教导非常完全结构非常清楚。好，最后一段就是他的问安的话语。在这段问安当中呢，我们大家读一下，有几件事情给大家提醒一下就可以了。说我打发亚提马或是推基古到你那里去的时候，你要赶紧到尼哥波利去见我，因为我已经定义在那里过冬。这就是我刚才看地图的时候那个尼哥波利在什么地方啊？保罗在哥伦多写这封信的时候说，我要到尼哥波利去，你到那儿来，我们一起来见，我们在那儿要过冬的。你要赶紧讲给律师希纳和亚波罗送行，叫他们没有权法，并且我们的人要学习正经事业，预备所需要的，免得不结果子。这件事他在交代提多说，希纳和亚波罗呢要出去宣教， 你要照顾好他们的生活需要。这个实际上在讲什么呢？就是你要给他预备好充足的费用，让他们在宣教的时候呢不会产生缺乏，以至于如果缺乏的话就影响生的果子。这是他给这个提多的交代的第二件事。最后他说，同我在一处的人问你安，请代问那些因有信心爱我们的人的安，愿恩惠和平安常与你们众人同在。哎，这个问安是保罗唯一的一次非常特别的问安。注意这个地方问安的这个对象呢，大大的缩水了。保罗平时的问安就是，哎，我这儿的人问你那儿的安，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这个地方加了一个定语，说这个平安呢，归于谁呢？归于那些有信心爱我们的那些人。为什么他要给提多讲这个话呢？就是因为提多所在的这个教会，格里底这个教会，这个人撒谎成性，又懒又残。好多人嘴上说的是我爱你，我是你的门徒，我爱教会，我爱主，实际上不是。所以保罗说，这个安不是给那些自称自夸的人的，而是给那些真正有信心爱我们的人，那是属于基督的。所以这个问安是保罗书信中非常独特的，仅此一次，其他的书信都没有出现这种定语。所以你能看到这个保罗的祝福，不是说像我们今天说不爱我所有人都爱，不是的，他一定要爱，他把这个祝福给那些属于神的人。这是保罗这个问安里面很独特的一点。这个问安当中提到两个人，第一个人就是亚提马。这个人在圣经当中并没有详细的资料，但只知道这个人的名字的意思呢是迪米丢女生所赐的，所以你能知道这个人应该是一个外邦人，这名字起的就是一个与偶像相关的。这个迪米丢神呢是在以弗所教会的一个若神，所以根据这个推测呢，可能这个亚提马是保罗在以弗所宣教的时候可以就归信主的，是保罗带他信主的人，应该在那儿信主的，这是大家的一个推测。那么第二个人叫推基古，推基古是保罗这个非常重要的同工。这个人呢，在保罗第一次罗马东监狱的时候就被派出去奉命去了亚细亚。那么当时去的时候，他就带着以弗所书和这个哥罗西书到这个加拉太地区，所以他是一个很重要的使者。当时去的时候，这个正好是以弗所地区里面有这个关于信仰方面的问题，所以他就把这封信送过去。那么今天呢，他在格林多又派了这个推基古这个人，带的信是谁呢？带的信就是这封提多书。他带着这封信去了格林底，去见了提多。所以你能看到这个人是保罗整个宣教旅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同工，经常被派出去参与一些重要的活动，做一些重要的施工。推基古这个人是蛮有恩赐的一个人。说这就是这封书信的大概的内容。所以如果我们把它放在一起来总结性的看一下的话，其实保罗给提多的建议和给提摩太的建议非常相像，原则性是一样的，唯一的区别就是以弗所教会面临的问题和这个格里底教会的问题略有不同。那么对于格里底这个教会呢，保罗给出了三个重要的秩序。第一个，牧养方面，你一定要学好神的管家，要注重从政的教训。这个是保罗在所有的教导当中都说的，神家里面一定要有秩序，不能乱来，神的教导不能想说啥就说啥，一定要有从政的教训。第二个，他教会的次序要搞清楚，长幼有别，男女有别，这个教导和提摩太的教导也非常相似。但是他在这儿没有像提摩太前后书里面讲的那个不许这样不许那样，他没有讲那么多，因为这个教会里面可能不像以弗所教会存在那么多的这个教导方面的问题，只是不是管教，谁想说话说话没有次序而已。所以他说长幼有别，男女有别，要有次序。第三个，就是教会的生活方面，也要顺服权柄，和平温柔的去对待一切。这就是保罗给提多的大概的指导性的意义，就是你在教会里面要有一定的秩序， 那么这些教导对我们今天都是很有帮助的。如果我们今天的教会当中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的话，我们应该知道应该读哪些书卷。你就看到这份提多书、提摩太前后书和这个以弗所书，都是对教会里面的问题教导非常清楚的。我们可以去参考，好吧？那么这就是提多书的大概内容。我们今天呢，就给大家介绍这么多。那么下去回去之后，大家可以花半个小时就可以把提多书读完，一共只有三章。好，我们的课程呢会上传到华夏辅导堂的网站上去，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去阅读 YouTube， 刘老师讲圣经就可以了，好吗？啊。